正道啊，就继续啊我们平常的这个进度。所以我们来到啊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啊，马太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的这个段落啊。那这个段落我前面有一点温习，就是三月，就上个月了啊，三月份的时候，我那时在活泉就讲这一堂了啊，就是。有提到施洗约翰啊，你们可能还记得对不对啊，连耶稣基督啊就特别啊就是劝导啊门徒要注意啊施洗约翰所做的教导，你还记得那段话吗？很明显当时很多的人看见施洗约翰好像看见明星一样啊，他们很喜欢追捧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看起来是一个新的希望啊，就是以色列人一个新的希望。但很可惜，就是他们没有注意约翰讲的话，他们就喜欢他走来走去，他们喜欢他的出现，更加喜欢他的那个服装啊，他就他的一个外在的东西，就是他们很注意到自己，他穿的是骆驼衣，对不对？刺的是蝗虫眼蜜，对他们来说，哇，这个太酷了，这个明星太过时髦了，受不了，大家想要追他。就追捧他哈，但是约翰告诉他们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听。约翰很多的教导，不单是告诉他们要悔改，约翰有一个很核心的啊一个使命，就是他要跟以色列人说，谁是弥赛亚，对吧？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抓到那个重点呢，你就会常常听到约翰指说谁是弥赛亚。那有一段经文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真的就指着耶稣讲了，耶稣在当中，他说你们看上帝的羔羊，那这个就没有再更清楚的，对不对？他不是说哦，曾经有一个人有一个胡子长得多高，你们去猜他是谁啊？没有啊，他就指着耶稣说，这个就是上帝的羔羊。你看那么清楚，但是还是连约翰的门徒啊都不完全听从他。约翰说你们去跟随这位弥赛亚，他的门徒又走回来说啊，我还是比较喜欢跟你啊，还是要跟着他。 OK， 所以这我们就看出当时许多人没有真的是注意约翰的这个信息。 OK， 好了，当然基督还是很怜悯这些百姓啊，他还是不断的向他们传道，但当中有一批人呢是很顽固的，就是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呢，他们自认为在律法的知识上是高于其他人的，所以他们是特别不屑的啊，因为约翰不是处于他们的体系的，如果约翰是他们栽培出来的，但他们当然引以为荣了。你看我们栽培了一个明星但将来他就会代替我们做百姓的领袖。约翰是从森林冒出来的， OK， 所以约翰不是他们体系的，所以就算约翰讲得多对，这些法利赛人都要轻看他，因为他没有那个身份，就是他不是名校啊。我们今天的世界，其实我们都一直都被这个东西所捆绑。我讲 N 次了，有人开始很受不了，我要讲这个了。就是我们很多东西都要受名字啊，就是这种名誉来包装，对不对啊？你买的产品。这个产品这个品牌出名吗？对不对啊？如果出名，你多给100块你也愿意，对不对？你买的衣服啊，虽然都同一个厂出的啊，但是它印上了那个老鹰牌啊，它就多贵1000块，你也愿意买，对不对？一个学校啊，如果它是榜上有名的啊，全世界第几第几的啊，你出来之后你就一定有这个水平跟身份。那我们世界都被这些所谓的标准所捆绑，那但基督徒，你们坐在这里的不可能还那样想，如果有的话，等一下留下来，我要辅导你一下。就是呢，你不可能这样想，是因为你很知道，上帝选你的时候根本不是因为你的背景，这个你已经知道了，圣经也已经看到太多了啊。所以基督徒呢，一信主那一天呢，这个捆绑就放了。虽然世界还是这样子走的，但基督徒就不再受这个限制了，对不对？你知道一个人所谓的好，一个人所谓的善良，不是因为他的品牌，不是因为他的背景，是因为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恩典，对吧？那所以基督教或是说信主的人，就应该从这样的一个约束当中 被释放啊。当时法利赛人是没有办法释放，因为他最后是他要维护，如果法利赛人接受了约翰，法利赛人就自己抵消了他的名分了，对吗？如果他承认有一个比他们更好的教师不是从他们而出来的，这样表示说他们的体系不是很重要，他们不再是独霸，在百姓当中啊，独霸作为律法教师的这个身份了，因为的确有其他人会比他们更好啊，所以他们一定要很努力的去消除啊，不处于他们支派支流的任何的人啊。当他们有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后果是什么呢？其实不简单啊，他后果不是只是骄傲啊或是怎么样啊。你看当时他们如果对约翰不注意反而藐视的时候，他们的结果是他们没有被约翰所预备，意思说约翰本来是预备人的心来听福音的，但就是因为你错事了啊，你觉得这个人长得这样不听好，你一拒绝约翰讲的话呢，其实你后面的结果就是你拒绝耶稣讲的话，因为约翰是预备耶稣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不相信约翰呢，你看到耶稣的时候你会问说他是谁啊，他是木匠的儿子，他为什么我要听他，你一定不能接受，除非你接受约翰讲的，你就自然很乐意的听约翰所介绍的这位就是基督所讲的话。所以法利赛人到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呢，他们也用同样的态度拒绝了耶稣的福音，所以后果是这样子啊。那如果我们今天如果有这种想法啊，或是没有真的根除的话，你当然我也不会说你会灭亡啊，但是最少如果你是基督徒呢，当然上帝会管教你了啊，会让你很失望啊，就总看到名牌没用啊，总看到所谓的人所追捧的事情是很虚假的啊，总是会看到一些所谓的名校啊，是有很多明星的妈妈啊，用很多的钱让他的孩子进去读的哈、啊，我是有看点新闻我知道哈、啊、，OK， 那总是会看到你向来所依赖的一些的学术最后其实发生了很多的丑闻，也来很多造假等等之类的，因为这是世界 OK。 那你不单是这个问题，如果神管教你，你会看到这个，但是呢你在属灵上的成长也常会受到这样的一个障碍，也就是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常以为呢你必须要有一种好像模式啊，就是一种高贵的模式，一种受标准承认的模式来限制你自己。那当然你刚刚学读圣经是应该比较正规的该看解经书要看啊，该学的都要学，这是基本功夫了。但是如果你的一生呢都被这个事情所限制，的确以后当你熟悉圣经之后，你没有办法摆脱这一种好像凌驾于你的这种框架。实际上你当你该懂的都懂的时候呢，你读圣经你马上会发现到其实上帝就在当中跟你说话的，上帝真的跟你说话的啊，圣经真的有研经，研经呢不是高级的一个阶段，研经是初级的阶段。所以今天很多人信主是反过来做的，他是先吃，只要小孩啊出生先吃饭，连老了才喝牛奶，那这相反的。就是很多基督徒呢一出生的时候呢，就是刚信主的时候呢，他就很随意的读圣经，一打开就这样念就自己解释 OK。 其实这个境界很高的，你知道吗？这是后面的境界来的 OK。 开始的境界是很学术的，你看到什么字你说不懂啊，这希伯来文嘛，这翻成中文我怎么要查要问，每一个字都要确定。圣经这样子也认真的一遍走过了，该懂的都要懂，神学的一些框架要懂之后呢，你才有本钱啊打开圣经就是比较怎么说呢，我们说比较放心的因为你已经有一个框架，你不会随便想其他的东西嘛，你在当中你就比较能够查验上帝跟你说话。所以很多基督徒如果开始没有研经的习惯，你信了主大概五六年之后呢，我可以担保你一生就不再研经了。只有刚信主的那一刻呢， 有人可以所谓逼你啊，就是比较认真的研究圣经。如果你已经随意随性惯了，其实后面呢你更不愿意谦卑下来去做研究的，对不对？所以你到头来呢，你对这个圣经的观念很多时候都有一些我们所说突发奇想的东西在背后啊，有一些自己因为是你的个人的背景跟经历就掺杂在圣经的观念里面，拔都拔不掉啊，很难的。OK， 好了，不多讲了啊。所以法利赛人就因为这个问题啊，他们就错事了啊。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给他们恩典啊。当然以后我们说教会成立了，也不排除有法利赛人后来悔改信主，好像保罗这些都可以啊。但是最少在那个时刻，基督在的时候呢，法利赛人普遍上是拒绝的。有一个比较友善的叫尼哥底母，对不对？你们也听过，他还得晚上偷偷跑来，这个算是最高分的，你知道吗？最高分的尼哥底母都这种姿态而已，也只能做到这种姿态，很可惜的。OK， 他们是一般本来是最欢迎耶稣的人，因为他们最懂律法。如果百姓都不明白，他们是第一个应该明白，但竟然是最大反抗啊基督的一个势力。所以基督对着他们就讲了一个比喻了，那比喻我们上次也看了，就是耶稣基督就好像有一点也不叫讽刺啊，就是有一点让他们觉得羞愧，就是他用一个小孩子在街上玩耍的对话来讲他们。耶稣就说，约翰来，约翰对你们很严格，约翰叫你们要悔改，指责你们的罪。所以约翰看来好像是哀歌，对吧？耶稣说他自己来呢，他讲恩典，他讲赦免。所以耶稣所讲的好像是乐歌啊。所以一个是哀歌，一个是乐歌。耶稣说，给你唱哀歌的时候你不流泪，给你唱乐歌的时候你也不跳舞，意思说这些人没有得救了，是吧？就是当约翰严格的时候你们轻看他，好了，这样你不喜欢人家责备你，是吧？上帝告诉你说神要赦免你，你也不理睬，所以他们是犯了双重的罪，所以最后他们在上帝的面前是没有借口可以为自己辩护的。 OK， 那结尾就讲了一句话，是名言啊，耶稣用一句话就是说，知慧之子总以知慧为事啊。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自己去查啊，就是在今天要看的经文的上面，就是他讲到虽然有很多人都自称是懂圣经的， OK， 所以他们叫自己是知慧之子了。 OK， 基督说其实啊，知慧好像妈妈这样的，他有他自己的孩子的。那有很多人都说他是知慧之子，但是呢他们是顽固的，他们是不顺从的，所以他们实际上不是知慧之子。知慧之子不会因为这些人的抵挡而把知慧迫害掉，智慧永远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儿女。这些人虽然没有高度的宣称自己是懂圣经的、懂律法的啊，但是他们的顺从，他们对神话语的这种认识，就表示他们真的是属于啊智慧的孩子。讲这是在讲基督徒了，是吧？很多人说自己是信主的啊，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有看圣经，有几样很明显的事情。你很难脱离你的，对不对？就好像你对属灵上的追求啊，这是在真理方面的。连第二呢，你对操练啊，就是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命令，这是你必须要做的，是吗？意思说，一个真的信徒呢，他如果要爱神，他就必须以爱人来证明他爱神，因为爱神是空泛的。你摸不到的啊！我在家读圣经，哇，我很爱主啊，我读三四个小时。你是自我享受、自我陶醉，因为上帝不是你可以摸得着的。圣经说，你如果真的要爱神，你就去爱那恨你的人，当然不用到这个极端了啊，最少就爱那在身边的灵舍。那如果你不去教会，你不愿意查你弟兄姐妹，你就没有办法，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能啊，但是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操练爱人如己的诫命。 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他觉得他已经很属灵了，他跟神有个别的交通，他就拒绝去教，他觉得教会太麻烦了，教会的人啊太复杂了，讲一些他不喜欢听的东西啊，也很难怎么。你可以有100个理由，我在教会长大的，我肯定跟你说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对啊，教会不会是天使的地方来的，但是因为你是信徒，就有一个目的，上帝说你给我在这个地方学爱你认为不可爱的，如果你不做这个事情，你怎么可以证明你爱我呢？你爱我，你要听我的话，我给你的话就是爱人如己，如果你不做，就表示其实你没有那样爱我，你爱的是你自己，你体贴的是你自己的舒适，对吧？你保护的是你自己，免得受伤害。那我只是举例啊，我说很多信徒呢在这些很基本的事情上，就是读了圣经是从旧约到新约啊，贯彻都在要求这件事情。你知道到最后你能够上天堂，你读圣经很多时候耶稣基督到结尾啊，你说马太福音的结尾啊，在启示录的结尾，在这个旧约先知书的结尾，他都常会提到说上帝他辨别属他的子民是用什么标准呢？他不是说谁受洗了进来，没有，他不是说谁决志信耶稣了进来，也没有。耶稣基督说谁有善行，这个善行就是我坐牢的时候你来看我，是吧？我渴了你给我喝，我饿了你给我吃，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给我穿。那你那时你很惊讶，说耶稣啊，我一生都没见过你出现了。连耶稣基督说我派很多人代替我喝水，你不给他喝，我派很多人在你身边代替我吃东西，你不给他们吃。其实上帝要我们坐在身边的人啊，这就是表示我们爱神。所以最后是因为爱上帝而进天国的那个信心，你说你信上帝啊，他不结出善行呢，这个信心是死的也是假的。 OK， 好了，不讲太多了啊。所以这是法利赛人给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一个结局啊，他们失去永生是因为他们拒绝顺服上帝的诫命啊。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从第十章啊，我们从路加福音第十章开始啊，你们看纸啊，第十章的第一节啊 ，We start from Luke 10 verse 1哈，那我们一起念这句话吧。他说：“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弟子面前往自己所到的地方去。”好。就停在这里了。这里说这个差遣啊，跟我们之前在马太第十章啊，现在是路加第十章啊，在马太第十章我们也看过这样的一个吩咐啊。我们的主耶稣呢，那时差遣的不是这里说的70人，他差遣的是多少人呢？那边是差遣12个啊，但是他差遣的方式呢跟使命是一样的，就是呢耶稣基督要这些人出去，不是长时间的，要他们很短的时间在附近走一遍，因为基督很快就要到每一个乡镇去宣讲福音。所以门徒先出去告诉那边的人说，再过两天有一位叫耶稣基督的人，不叫基督了，那是叫耶稣了到你们的当中，他要宣讲上帝的福音，你们要预备来听哦他们就走了。所以他们要很快在附近走一趟，预备人的心来听福音。所以基督在这里也做了这件事， OK， 所以跟前面是相应的但在这里呢，他用了这里说我们不熟悉的，就是70啊。为什么是70个？我们通常比较熟悉是12嘛好，我们先来明白一下为什么耶稣选12门徒，因为人才不够，对不对？就只有12。为什么不是7？为什么不是14？为什么是12呢？你们想过？以前有一个老牧师他有一次突然间他想到一个东西你们不要太认真他是一个想法，他说为什么圣经有7，很多时候有7，连有一个很多地方又出现12嘛？他说12跟7有什么关联呢？他说12是属灵的乘法，7是属灵的加法，听过吗？7是3加4嘛， 十二是三乘十，哇，大家有没有看到什么亮光？你认为使徒很在意数学吗？不会了啊，那肯定不是那个原因了啊。这个犹太人的原因很简单了，十二是跟一样东西有关系的，就是旧约。那旧约有十二支派，那上帝用这个数字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十二支派就代表了十二个就是列祖啊。那这个列祖呢，就是整个天国的意思了。所以整个版图就是十二支派的他们的地方啊。这个整个版图就是天国，所以表示说上帝所拣选的，虽然我们说有千千万万的人上帝要救的人，但最后呢，他们都被看为是十二支派的一个，就被算为是神的子民。 OK， 所以十二的门徒是跟十二个列祖有关系啊，就让他们想起啊，上帝给我们立约啊，十二就让他们想到以色列国。虽然现在他们那个时候啊，以色列国是被分散了，因为他们被掳之后很多人不回来，所以就不再成一个国的一个样子了，已经失去了。但是一看到十二个门徒，他们又重新想起上帝的救恩没有被遗忘掉。所以基督是有一点刻意的啊，选十二呢是让门徒就会想到旧约啊的约啊，上帝以他们所立的约，可以吗？啊，另外一个这里讲的是七十，是我们很少看见的七十。原来耶稣就还有很多门徒啊，有十二个，还有另外一批是七十个。为什么要选七十呢？也很奇怪嘛，这是个数字跟七有关吗？其实应该你可以找不同的解经了，应该是跟犹太人的公会有关，那不是跟旧约的啊。就是犹太人被波斯，就是巴比伦掳走了，从波斯回来。那从波斯回来的时候呢，大卫的子孙的家族啊，已经没有人做王了啊，因为他们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是属于波斯王。所以呢，犹太人就在大卫的后代里面挑选了72个人做公会啊。其实这个公会呢，是有政治的实力的，就是他们虽然没有一个人叫做王，但是他们有一群人，72个人。这72个人呢，就代表了百姓，也管理了百姓。OK， 所以犹太人他们就以72个，就是犹太公会。你们看圣经就常看到这个字嘛，犹太公会啊，其实就是指这个不是只是民间的团体啊，它是百姓看他们是这个大卫这个王位的一个代表。但是这个72个犹太人的公会呢，毕竟不是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其实最后是要在约瑟的家兴起一个，不是72个，一个弥赛亚啊。所以这72个公会的人呢，后来因为跟西利的关系啊，西利你们知道是什么人呢？西利是不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的谁啊？来，答对的可以先去吃午餐。来，告诉我，西利是什么人？你们知道的，是不敢讲。在隔壁的，就在以色列隔壁的，以东人，他是以扫的后代，对吧？这个雅各两个孩子嘛，对吧？一个是。哎，不，雅各以撒两个孩子，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以扫，对，雅各的后代成为以色列国，对，以扫被神厌弃，那以扫呢，耿耿于怀啊，他就一直住在旁边，他是以东人啊，所以西利呢是一个冒牌的，他是血缘有关系，但是他不是亚伯拉罕，就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这个拣选的子孙，但是西利呢，因为跟罗马王是好朋友，所以西利在靠这个关系啊，他就被罗马的这个君王，就是得逞之后啊，他就被立为是以色列的王帝。他当然高兴了啊，因为他一直都想要做王，但是他没有这个名分，现在是透过罗马人的这个权力把他放上去的，犹太人不敢反他。 所以西律做王的时候，他就给犹太人造最大最大的圣殿，对不对？他把你们知道所罗门的圣殿啊，给西律扩张了几乎是一倍那么大，就是把外院全部变成足球场啊，特大的啊，而且给他装上许多许多华丽的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他向上帝感恩吗？不是，他纯粹就是要让犹太人压制他们的良心来接受他。OK， 虽然他知道他不是大卫的后代。OK， 好，我纸上面有写，就是他有一些波折了哈，这是因为犹太公会啊曾经啊控告西律的残忍，连有一度罗马王就把这个西律放逐了，所以西律耿耿于怀，很不喜欢这一批工会的人啊。嗯，但是他的好朋友后来当上了皇帝之后呢，他就回来跟这些人算账，其实他就把每一个犹太公会里面的人都杀了。所以他就有一个方法，他让以色列人对大卫的家完全失望，因为他把里头显赫的人物全杀了，连犹太人觉得我们没有王啊，我们不可能还有大卫的后代，虽然大卫的还有其他后代，但是都是木匠啊，很平凡的人，那些有很有才华的人做了工会的成员都给西律啊当着这个对象来残害了。OK， 那这就是那个七十。好了，如果你用这个来理解呢，耶稣基督设立七十个也应该有这个意义，就让他们想起啊，虽然工会被西律所毁了啊，今天的工会还有人，他们那时工会还有，但是已经不再是大卫这些代表的人物了啊，大卫家族代表人物，所以基督就设立七十个，让他们知道说你们要等候啊，因为上帝没有忘记他与大卫所立的约。可以吗？啊，所以这里就解释了啊，为什么耶稣派七十个出去这个数字啊。下面我交代一点点，就是为什么是两个两个啊啊。当然加尔文说是主耶稣体贴的人了啊，然后他叫一个一个也可以啊。之前是一个一个出去的，这里两个两个，是因为给他们有彼此帮助、彼此扶持啊，不怕孤单啊，所以两个两个出去。OK， 所以这没有特别。有人说传福音一定要两个人啊，因为耶稣曾经吩咐两个两个，我也给你一段经文，耶稣说一个一个的，所以没有绝对啊。好了，我们来看第二段话，第十章的第二节，他说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工作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这些话都前面讲过啊，我打在纸上，你可以自己回去参考。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也讲过类似的话，只是当时讲跟这里讲的背景不大一样啊。这里主要基督讲这句话呢，他是不是在讲拣选啊？他是在说要努力的工作。前面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呢，他说庄稼很多，工人很少，意思说你看起来好像要做很多的东西，对吧？人按人的本性，人就说啊，快点叫多多多多的人去把它快点收回来，这是人的反应。但基督说不是，你要求庄稼的主，意思说只有是上帝亲自呼召的传道人，他们才能收上帝的工，才能够做上帝的工，对吧？不是教会大量的，我们有时去看到一些教会很喜欢举行一些什么拆船年会啊。啊，耗财耗力啦，都是几百万几百万的美金做他们的 budget 啊，每年就把一些年轻人送到什么南美洲啊、非洲啊那里去啊，给他们在那边三个月回来，其实基本上是旅游啦，就是拿来对父母没时间管孩子的啦，短宣啊，就给他们去挨饿一下，回来就很听话了啊，妈妈你煮的菜最好吃啊，大家都高兴。其实很多的这些拆船年会呢，他们是用人来差人出去的，对吧？他给你看很多的照片啊，看到人很可怜啊，你们感动，你们说感动啊，连很多人觉得我不知道做什么好啊，这个可以了啊，啊，反正有人为我出钱出机票，我就去吧，对不对？那所以很多的所谓宣教的工作呢，其实没有符合圣经的原则，因为它是人差出去的。但是基督说庄稼很多，但是呢必须是从庄稼的主差人出去的。如果你是上帝差派去的， 其实你不一定要跑到什么非洲啦、南美洲啦，不一定，就在你的身边，啊，你身边有很多庄稼的，都已经快要熟透了，有的庄稼都快要跌下来了，你就是懒惰嘛，啊，所以你应该跟上帝说：“上帝啊，你感动我，让我看见我的工作在哪里，啊，或许当中有一些特别的人，上帝要你去到很远的地方。”当然这些被送到很远地方的人，他们也应该是把他身边该做的都尽了他的本分，啊，这是合理的。那这是前面那段经文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啊。但这里呢，耶稣讲这句话就不是在讲这个拣选的工人了，他主要是要鼓励门徒啊。他说你看到很多人不信，今天对吧，你一出去讲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每个人转头就走，你说我还要做什么功呢？我讲什么人家都不愿意相信的，福音是不受欢迎的，对吗？所以耶稣基督说其实你们不要灰心，是有很多庄稼的。所以他同一句话呢好像有一个反面的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很多的庄稼其实是你以为的，但是不是真的庄稼。这里的意思是说你以为没有人要听福音，上帝说不会的啊，那些给我拣选的，你所做的功啊，在这些人身上是不会落空的，因为人会信主，人会悔改，毕竟是上帝永恒不变的旨意所造成的，而不是人因为市场的需要而去应对的，可以吗？啊，所以你去研究一下，如果你有兴趣啊，你就去看这两段经文的上下文，你会的确看到他耶稣基督讲同样的话，但是他啊回应的人是不一样的，好吗？好了，我们来到今天的主题了，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念一下。他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让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口袋，不要带血。”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不理你们。嗯，很有趣啊啊！我们来解释这个，耶稣基督先跟这七十个人讲啊，跟讲前面的，跟十二个门徒讲的也是一样的话啊，就是提醒他们不要带，不要带，不要带，不要带啊。啊，你说哇，最后带什么啊？只带一本圣经，这里连圣经都没有讲啊。所以耶稣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啊。其实都是意思说不要带多余的钱，不要带口袋，意思说不要给自己预备很多的需要。带鞋应该是备用鞋了啊。那其实这些用语呢，并不是跟我们说啊，我们基督徒要很穷啊，什么都没有啊。OK， 它背后有个目的就是。不要因为这些就失误啊，耽误了你的行程，因为整个行程是很短的。你能够想象吗？如果耶稣基督叫你去一个乡镇就回来，你带十套衣服做什么啊？你带两双鞋子做什么？耶稣说不需要的。所以他不是在这里给你一个传道人很清寒的样子啊，传道人只要穿破衣啊，就算有新衣藏起来，来教会就要穿破衣，因为怕会有说牧师太有钱，这是装的 ，OK？ 因为他一笑的时候，那口里就有一根金牙在那里，所以你装不了的哈。很多我以前在马来西亚就看到一个从法国去的啊，自称是传道人。他在法国穿的都是西装，连他来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很惊讶，他坐在我旁边，他故意穿一个 T 恤，有一个洞的，在这里，我看住他，他说：“哎，来马来西亚，我们不可以这样高调，等下人家不奉献。”我说啊，你讲话 OK， 一讲就是哪里吃啊，一讲哪里好玩的、啊，人家就知道你是冒牌了，对吧？一个穿那个洞的衣服的人。还整天讲吃什么好的，穿什么好的，谁信你啊？当然这个人算了，你们当中有人认识的，很夸张的。OK， 那没有圣经根据的，耶稣基督不是要我们把自己故意装扮成一个穷人啊，让人家来听你讲福音呢？只是因为这个路程太短了，太简单了，所以不需要带许多的行李来耽误他的行程。 OK， 那第二段话呢，也是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羊进入狼群啊。这句话耶稣前面讲过的，啊，这个也是今天我会花一点时间说的，就是基督说我们是羊，有些地方说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我们是属基督的小羊啊。耶稣说啊，好牧人为羊舍命，羊听得懂他牧人的声音啊，这些比喻呢都很温馨的，对吧？你头脑就出现了啊，一个牧人啊抱着一只羊啊，那下面还有很多羊啊，大概是这样，对不对？但耶稣这里呢，他没有讲牧人，他就是把一只羊，连旁边是什么，都是狼，都是很饿的狼。那你想这个图片，让你想到什么？啊，你说哦，这个狼很饿啊，要吃晚餐。当然不是，他在讲人呐。所以这段经文呢，这个比喻的羊进入狼群，实际上是在说门徒要面对危险，因为他讲羊是他们啊，狼群是指这个世界。最少两点你要承认了，第一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羊，我们知道我们永远是在众多的狼的当中，因为世界嘛啊，世界是抵挡上帝的，所以世界永远在数字上，在力量上呢是胜过我们的啊，基督徒永远是少数的，好吗？嗯，第二呢，狼跟羊是两种动物人。OK， 羊不是从狼变过来的，它是完全两种性情的动物，而且是羊是会被伤害的啊。所以这个用来形容基督徒跟世界的关系。所以当基督这样子说，其实是有带着警告的意思在当中。就是说门徒去到这些乡镇的时候，他们要知道他们所面对的这些不幸的世界呢，是可以给他们带来危险的啊。他们不要无知到以为啊，反正我讲的是好消息嘛啊，听到好消息的人一定是很高兴的。也就是说不会的。OK， 第二呢，不单你们会有危险，你们不能靠自己去胜过的，因为狼总是比你们还要多，好吗？那这个也应该是我们今天要常常思想的哈，就是基督没有叫我们不要传福音，但基督常警告我们说不要很自信很无知，以致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上。我不是说地点，当然地点你也要聪明了，不要半夜十二点才到街上传福音。那在十二点还在路上走来走去的人，通常除了上夜班的人之外啊，除了那些震荡的，通常都会有危险的，对不对？那你不需要自己故意去到拉斯维加斯，去到一些充满着在一个不安全的时间段，出现在一些很高啊犯罪率的地方。不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怕死，也不是因为基督徒怕上帝不保护你，而是很多时候基督徒要有智慧，明白世界的人是抵挡我们所相信的，因为这是他们的本性。所以传福音有人反对或是有人不接受，第一好像一只羊跟狼讲话其实是听不懂的哈，所以这个是医疗你能够医疗的事情。如果你讲福音大家都拍手很赞成叫好的话呢，你反而要觉得很意外，对吧？我意思是说，如果你能够想象你自己是一只羊在狼群当中，你讲福音的时候，多数的亲戚跟同学都会反对你呢，其实你要知道耶稣已经说了，他说你是羊了。OK， 所以你不会灰心，是因为你知道这是你意料的事情。反而呢，一只羊走到狼群当中，咩一声，每一只狼跪下来，你也觉得很奇怪啊。你说这个羊可能是扮的，是穿着羊皮的狼，它是更凶的吧？不然为什么这些狼都会欢呼呢？看到它不是它，不会嘛？当然，我们有时候也看见。好像一些布道家啊，他们讲布道的时候有许多人信徒优势啊，但这个不应该成为你追随的一个果效跟榜样。因为你每个人自己讲福音的时候，你要先问你自己啊，你所传的福音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基督的福音。如果你讲的是真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大家听了又很高兴了，这个是神迹啊，来感谢上帝啊，今天发生了神迹。 但另外如果你讲的不是真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世界的人很高兴，表示说你也是一只狼，对吧？其实你跟他们是同类啊，所以一只狼走到狼群当中啊，叫了一声，每一只狼都跟他说你好啊，大家都回了，因为是同类嘛。所以同类的狼在一起的时候，偶尔呢会彼此安慰，但是有时也会打起来。所以我们在不幸的人当中啊，或是跟那些不幸的家人跟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预备好自己啊。如果你没有想好人的拒绝或是人审视的反对，你可能很难坚持向他们讲福音，你会妥协啊，你会好像一讲了福音人家反应不好，你就开始转话题，对不对？开始讲哲学啦，开始讲政治啦，就好像一直很怕人家对你的兴趣会减少。有没有试过啊？我们是跟人家说啊，今年夏天要回国啊，为什么你要回国啊？哦，我已经很久没有见我的同学了，对吧？啊，见同学是什么？哦，要跟他们传福音。我、哦、感谢主了啊，好了啊，你回去啊，要传福音啊。你一见面开始说啊，最近有没有去教会啊？人家同学说什么啦？啊，还忙赚钱啊，昨天才赚了200万啊，马上话题变了。你说哎，哪一间这么好赚啊？开始我，你很怕，因为你很怕人家不再跟你讲话，你就开始陪人家说话，你知道吗？OK， 连你一直想要讲福音，但其实你没有预备好，人家会拒绝你，所以你很想在讲钱、讲世界的时候塞两句福音下去，不 work 的，你这样子讲不 work 的啊！而且我说你可能是一个假扮的啊，你没有真的想要去把这个好的消息啊带给你。OK， 所以话说回来，这里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比耶稣做得更好啊！耶稣基督当时由他来讲福音是最吸引人的，因为他就是上帝。连我们的主耶稣讲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人叫好呢？没有，是不是？很多人都要反对他，甚至要杀他。你跟我是谁？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不称，你知道？我们自己虽然被神改变，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生命的这种行为啊，我们的思维、讲话，这个行为都没有跟福音相称。你说人家要跟你拍手叫好，这个太荒谬了啊！所以我们应该承认啊，我们没有方式可以把福音包装啊，把它包装的好看一点。啊，给他加上糖衣，给人家吃啊，也让那个人想吃糖的时候不小心把福音吞下去了，啊，就好像你骗孩子吃药那种，对不对？啊，很多人是这样啊，跟你讲信耶稣很好啊，家庭快乐啊，工作顺利啊，孩子听话，讲，你最后塞一句说你要不要信啊？是吧？就是偷偷把福音塞进去，盼望他也吞下去，你一吞下去他就变成基督徒了。不 work 的，他不，因为不是这样。你们如果是这样子信主的话呢，你要去怪那个跟你讲福音的人啊，因为他是 salesman 啊，他是直销者，他根本不是传福音的。我以前在我刚到法国，有一个美国来的牧师，他在我们那边有一个短宣啊，刚好我们到了，更新应该刚搬过去。那我们就去参加他的短宣啊的布道会，那天就很多学生都围在一起啊，他就讲。哎，他讲，其实他讲的时候大家都很累啊，就好像打瞌睡什么什么。然后来呢，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啊，我们来唱一首歌这样。哎，每个学生就醒了。他说来，你们拿你们的歌谱，他就点了一首歌。哎，那首诗歌呢，就是好像是主导文这样啊，叫大家站起来唱。大家就站起来唱了，就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就这样子唱完了。他唱完了说，感谢主，你们都是基督徒了。那为什么？因为刚才你们唱那句话，就我们在天上的父，叫你们都认了上帝是你的父啊！多少人都不买账，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是被骗吃糖衣的时候把耶稣吞进去了，不能的。OK， 所以这一点你要相信啊，就是耶稣基督说，庄稼多，工人少，但是不是我们制造工人，必须是。天父啊，庄稼的主差派他要用人，好吗？啊，第二点，我们不要包装福音啊。第二点是我们要承认我们与世界 是有极大的区别。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信念，其实很多时候你还是想要走中间的路线。你明白吗？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你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动物啊，就是说你不是马，但是你有点像马。我们说有一种动物啊是叫骡是吗？啊，它有点像马，那它不是马，这样怎么办？我们就把它打扮一下嘛，对吧？弄得像马一点，那好歹还像，它还可以努力一下，可以打扮。但是如果是一只马跟一个比较牛啊，你说没戏了，你不要打扮，你怎么打扮呢？你那个牛样不会变的，你就是牛。那如果基督徒承认自己是怎么办、怎么说、再怎么样的做，都跟世界是极大差别，好像羊跟狼这样，一看就看出来的话呢，其实你就不用再费劲了。我不是说你不要理世界的人，而是说你不需要再做一个不是你的人，以为这样子是传福音。其实传福音并不需要我们把自己变成世界的人，可以吗？你要爱他们，你要把福音带给他们，但是没有要你变成他们啊。那羊呢，有没有人说我可以不可以穿上狼皮，就是你是羊啊，但你穿上一个狼皮，你混到狼群当中去传福音，可以吗？你不要把狼看成笨的，狼两分钟闻出来就知道你这个没有狼味，你是羊来的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想要让自己比较能够受欢迎呢，其实这个世界的人也很快就看出你的虚假，嗯，白费功夫 啊。所以我是讲了很多例子了，但我不希望是抵消你传福音的热忱啊，但最少提醒我们，福音不是我们的工作来的，我们是被上帝感动呼召去做福音的使者，但是它不是我们达成的一个果效的工作，可以吗？啊，那第二点呢，我也写在纸上面了，就是第一，我们不要想要去符合世界，因为我们是不一样的。第二点呢，我们也不要以为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要改变这个世界。那这个太多时候听见了啊，很振奋人心啊。我们有时候听一些讲员说基督徒要改变世界，他们最喜欢用的经文就是我们要做世界的光跟盐。OK。这完全是我们叫做 pretext 啊，是啊，叫什么中文有一句话叫做就是中间取出来叫什么啊，断章取义，对对 pretext 啊。耶稣讲你要做世界的光世界的盐的时候呢，有没有叫你去改变世界？没有。做世界的光世界盐上下文是说我们要向这个黑暗没有味道的世界宣告上帝的话，没有叫你去改变世界。那为什么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有这样多的人提倡基督教改变世界，基督徒要改变世界？你改变什么这个国家的立法制度啊，法律制度啊等等，为什么有这种的想法呢？其实这个想法更多不是从圣经来，而是从新派的神学来的。就是他们要制造一个基督教是不需要有上帝的。怎么讲呢？你看圣经啊，圣经的一个发展啊，就是教会的发展啊。上帝是不是先吩咐门徒把教堂盖起来，然后再叫人进去啊？每个进门呢，点一下圣水啊，吃两个饼，叫做耶稣的圣餐，你都变成基督徒？没有啊。整个基督教以前就是欧洲啊，就受基督教影响，是因为先有教堂才有信徒吗？不是，是先有信徒的，对不对？所以你只管去传福音，哎，你让这条村80%的人都听过福音，可能有20-30% 的百分比的人真的信了主，其实基督教的文化就产生了。文化是人产生的，所以文化不在人之前的。啊，我们这条村的人都是这样子说话的，难道是有这样说话在先，喜欢这样讲话的人来这边住吗？不是啊，是来这边住的人这样子讲话之后呢，这个就成为这一群人的文化嘛。所以基督教的文化怎么进到社会里面呢？这瑞士人很矛盾的地方啊，就是他们一直都很讲究 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但他们讲究的是基督教的精神，就是这一点，他们很高调的高举基督教的精神，他们认为基督教精神是基督教的精华，那实际上在圣经里面不是的。我再说一次啊，基督教精神、基督教的文化是从一个真基督徒、一群真基督徒，因为被上帝感动改变之后，他们才产生的。啊，一群人都真的信耶稣，我们都是礼拜天去教会的，啊，我们都是礼拜天这样敬拜神。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不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很自然就拒绝做这些事情。哎，最后人多了，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文化在当中。所以你要先做文化吗？不是，你做不到的，你只能够做福音。你相，你把人就是把福音传给人，让人能够相信福音，之后上帝自然按照他的时候，让这个福音的文化能够感化其他的人。你们明白这个次序吗？啊，所以这个也应该常常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了啊，就是说在福音没有传扬之前呢，我们没有办法讲文化的。有人说你去宣教啊，去好像一些地方啊，我们那边比较现在比较多人去的是缅甸啊柬埔寨，因为他们开放了啊，以前多数的人都是到泰国去，因为泰国是比较早就是没有拒绝没有公开拒绝的哈，基督教的宣教士的地方比较开放啊，所以很多宣教士都往那里去。然后来缅甸开放了，柬埔寨也开放了，就开始就有很多人去了。那如果你是去柬埔寨或者缅甸去做宣教士的，你要先去开医院跟学校，再开教会是吗？你要先让人民有的吃，让人民的病得到医治。连之后呢，再告诉他说耶稣啊是他的救主，是吗？你认为呢？那你会看到很多的宣教团体呢，他们是先注重社会工作，再讲信仰。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区别在这里。你信的是什么？你认为我们是先需要做社会工作才做信仰的话呢？其实你就好像我说的，你认为文化在于福音之前。而且我告诉你，你一定做不完的，是吧？你想要去盖医院，你只能够越盖越大间，因为病人是不会减少的。医疗被医好的人，他会带更多病人来的，啊，所以你永远不会传福音的，因为你永远都觉得我还没做完，我还在做社会工作，我还在帮小孩子补习，我还在帮这些父母看孩子，我的好行为还没做完，我还没讲福音，我在做福音的预工。哎，你都已经退休了，哎，所以你要做宣教士，其实如果真的是上帝有感动你啊，你还是以福音为重。那这些社会工作呢，是你在生活当中被感动你要去做的，就是你要改变这条村啊的人的生活习惯什么。你要知道，不是你用知识来改变他，而是你用基督的福音让他内心被重生之后，他自然就喜爱好的事情，他自然就追求良善的事，是吧？那我看你，我让你自己去选啊，去选择哈，看你要支持怎么样的一种宣教工作啊。那我可以告诉你，从教会的历史的发展来看呢，的确不是前者哈，是后者。OK， 好了，说回来，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要小心啊，你们是羊进了狼群啊，人要他们谨慎自己啊，而且也没有要他们很无知的哈，想要去改变这个世界啊，他们只要忠心的把人预备好啊，让基督把福音带给他们。OK， 那下面我就简单解释耶稣讲的那几句话。他说不要问安啊，不是说没礼貌啊，耶稣说不要问安的，所以我们在教会不要问安，特别是那首我们每次崇拜完都要唱的什么愿你平安，对不对啊？都要大家都要握手嘛。曾经有人很怕，他就在那段时间跑去厕所，因为说哎呦要跟人家握手不知道怎么办，浑身不自在啊，说我活前老是要跟人家握手啊，就拿一段经文说，耶稣说 在路上不要问人的安啊，所以我们在教会也不要问安，是吗？他不是讲这个，他上下文是说刚才我讲的，就是不要耽误你的行程啊。以前的人很热情的，你知道吗？啊，我上次看一个纪录片，他说在突尼斯啊，有一个人，他每天早上七八点就出门，但是他到他工作地方，他都十二点才会到，那地方不远。而是他经过的每一个小巷他要跟人家问安，因为人都很每个问安之后可能要留他下来喝杯茶，所以他搞到十二点才到。以前的人不是现在的啊，因为大家都把车关起来就往前走啊，不管是谁了。以前人在路上走的时候呢，很容易因为你有很多朋友很多的一些事情要做，你就耽误了行。所以耶稣基督说不要问安，不是说你不要理睬人啊，而是说你要很急迫的在短时间之内把这个工作做完，可以吗？啊，另外一个呢，耶稣基督也吩咐他们说到城里面去那个有好名声的人的家里啊。那这上文讲一点点，等一下下面我们也可以读到这句话啊。啊，这个有一点特别啊，就是他跟门徒说，你们进到一个小乡镇的时候，你们探听哪一个家是有好名声的啊。你说哦，耶稣叫我们基督徒去问教会谁最有钱了，我们就去住他的洋房，是吧？好名声不一定是有钱啊，好名声就是说哪一家人是进钱的。耶稣说你就进去他这个人的家去查验他是不是敬虔，他是不是所谓爱主的人，是吧？我常遇到这种事啊，就是我去一些地方讲到我完全不认识的啊，连有人就会说啊，这位是很爱主的，所以弟兄你跟他谈谈谈，爱主的很爱主的，啊，就叫他来，没东西讲。所谓的爱主就是他每次比大家早半小时来教会，他帮大家排椅子啊，他散会后他最后一个走，他帮大家锁门，这个就是所谓很爱主，祷告也没有，读经也没有，平常根本没有兴趣信仰的啊。所以耶稣基督说有啊，有人说某某家庭很敬虔，他说你去啊，你们去这个人的家验证他的敬虔是不是真实的。怎么验证呢？他说你一见到他们你就讲福音，他说如果这家人真的是敬虔，他听到你讲福音他就会欢喜的接受，对不对？意思说如果他们是等候福音的，你一进来你说福音到了，他就说是吗？来来来，坐这样告诉我谁要来讲。你说有一个人他名叫耶稣，过三四天他就要来了啊，跟我讲啊，怎么样预备啊什么，他特兴奋，你就知道呢啊，这一家人真的是上帝保佑的，对不对？如果有一家人你进去了，他说哦，金钱啊，很金钱，台上都一堆的圣经哦，啊，从新译本到古文全部有啊。那进去跟他讲福音，他看着你，谁到了？你讲谁啊？啊，耶稣说这是冒牌货啊，啊，把你的祝福收回来，因为你说的祝福呢，不临到他们。那，啊，不是说我们可以把讲出去的话收回来啊，意思说你之前跟他们做的问安没有临到他们。因为上帝没有拣选这样的人，所以恩典没有临到他们身上，可以吗？啊，那我们读下面，他就说如果你找到这个家人你要怎么去对待啊？下面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他说你们要住在那家适合他们所供给的公家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层，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里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层，人若不接待你们，就到街上去，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站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既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还比那城容易受呢。好，前面是讲到耶稣基督要门徒很专注做预备福音的工作，所以把生活的事情放成是很次要的啊。耶稣基督叫门徒，人家给你什么你就做什么，而且不要老搬来搬去，对不对？你说哦，那个房子也是基督徒的，来让我去问一下啊，就想每一栋都试一下，对不对？啊，有一些传道人他到欧洲来，我们欧洲很 很我们叫做很受欢迎哈、啊，我们教会都常收到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传道人啊，自己推荐自己哈、啊，说我是名教授、名牧师，什么说你们没有听说过吗？啊啊，我什么什么时候要经过你的城市啊？你们要不要请我讲道啊？啊，当然抱歉啦、啊，我们通常的惯例就是说我们早有安排哈、啊，啊，抱歉哈、啊，以后提前五年告诉我们，我们或许考虑。那当然我不是轻看他们，因为我完全不认识他们呢、啊，我只是告诉大家说，已经有这种心态，就是如果你想到处走走看看，其实这个心态已经不是上帝仆人的心态了。上帝的仆人心态呢，不是随自己的心意去走走看看，去撞撞机会的，因为他每一天都是使命。所以耶稣基督跟他们说，哎，你们不要老想说要去哪里做什么，要去哪里住什么，要去哪里吃什么。他说给你安排的你就住在哪里，给你摆上的你就吃，因为你主要的工作是预备他们听我要给他们讲的福音。 OK， 所以第一点呢，基督给他们一个很高的权柄，因为这里所说的啊，这个人接待你就是接待我的这种话，其实是让门徒好像祭司一样，因为在旧约只有祭司有这种的权利，祭司可以吃祭肉，对不对？但严格来说，祭肉是献给谁的？献给上帝的，而人怎么会去碰呢？不可以碰啊，是吧？你说感恩祭是可以，是因为有一些是人与人之间分享，但通常祭都是献给上帝的，但是祭司可以分享，是因为上帝让祭司成为他的手跟脚，他的代表来接受百姓给上帝的礼物，啊，这很高的福分了，是吧？所以第一点呢，耶稣基督让门徒说，你们不要担心啊，我给你们一个权利，就是你们可以代表我来领受人的供应，啊。所以他就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哈，就是他意思说传道人得教会的供应啊是应该的啊。我们今天也常听到啊，有一些啊传道人他总是跟教会说他要加薪啊啊啊，他最近有一个还跟我说，你知道吗？最近的油跟盐很贵啊啊！我说你做一个牧师，你还管这些事情啊？就是他一直抱怨教会给他不够啊，因为他觉得他孩子需要补习啊，他这样开销不够等等等等，他常注意这些东西。哎，他就用圣经说，圣经讲传道人得供应是应当的。那很抱歉啊，其实这句话的重点不是供应，这句话的重点是传道人。你要反过来问他，是圣经说传道人的供应是应当的，但是呢，圣经没有重视那个供应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谁才是真的传道人啊？所以有很多其实他的这种抱怨，已经证明他不是神差派的，他实际上只是一个商人，他想要过几年换一些的环境，给他累积许多的财富。啊，这边比较少见这样的人啊，我们在亚洲就有很夸张啊，有些牧师三四年就一直换了啊，从小镇做到城市，从城市做到大城市。哎，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个地方呢，他做过牧师的他都买了房子，所以到他退休的时候他有五六套房子。因为那些期间牧师买房是教会给钱的，因为教会必须给牧师提供住处嘛，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教会就必须给牧师付租金，连教会也可能觉得哎呀付租金太过不划算了，所以就给牧师帮忙买房子嘛。但是这个牧师其实没有想到长期住在那里，所以供差不多了就换了啊。所以很多产业的啊，我爸是啊，他以后会听我这样讲，不，我爸算是，所以我有很多时候我都说我父亲没有讲什么，但是我很欣赏他最少啊，做一个仆人的心态。我爸是到70岁才有一间房子，是我哥买给他的。我爸是可完全有权利可以给自己许多的产业，因为他在马来西亚是很出名的啊。你不信，你去问人家说陈东山，我爸名字很好记啊，就东边的山，你随便问，很多人知道。我来到欧洲都碰到很多人是东山迷啊，你知道吗？我去荷兰，有人说你是东山的儿子，哇，我说。你认得我爸，不认识我都不知道是谁。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听过我父亲的名字啊，他们都会记得这个，可能他名字容易记了，不知道。总之，我父亲是从来没有给自己就是要争取啊，当然这是他 他的信心了啊，然后他也没有缺乏了啊，我相信上帝一生都供应他啊。说回来了，谁是神的仆人？这更重要过仆人的供应是什么，对不对啊？所以这一点是题外话了。所以当然我希望说不要有人利用这段经文给自己要求权利了啊，好吗？啊，接下来这里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啊跟前面第十章讲过的类似啊，他就是预备门徒说，如果有人听了你们讲，你们到了一个城，这些人不喜欢，他们拒绝你，有什么反应呢？基督说不要灰心。耶稣基督叫他们到城里，意思说他没有地方住啊，因为整个城的没有人要听福音，所以就没有人接待他。然后说你要离开，离开之前呢还是要讲啊，所以到城的当中人多的地方呢，基督要他们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很怪的一个动作。你说我们今天应该很少这样做，那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都是卡板嘛，你剁也剁不到东西出来，当时是可以剁很多东西出来的哈，因为这都是尘嘛，所以你走了这个城，你走了一大，没有人要听嘛，满脚都是尘土，没有人跟你洗脚，对不对？所以你要离开了，你怎么样？你就把鞋脱下来，把尘土剁下。连这个动作肯定让人注意，他们就要宣告说，上帝的审判要临到你。所以他其实还是讲，但是这个不是在讲一个福分的预备了啊，因为他们不听嘛，所以他就说，你们就算不接受，上帝还是要做他要做的事，就是说上帝的公义还是要临到你们的当中啊。所以尘土剁下来表示整个城都很污秽啊，就充满着罪，所以没有罪人愿意得赦免，所以我也不想沾上这些罪的东西，所以就把它留在那里。那耶稣特别用两个名字是他们听起来就很不高兴的，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大城，犹太人不可能不知道啊。那这两个城已经是一种代名词了啊，就是啊罪恶的意思啊。你们知道这个索多玛，就后来就是一个我们说今天的同性恋的一个用词啊。所以你知道在这个犹太人文化里头呢，你引用这两个城呢，其实就是在说人的罪很严重的意思啊。连你用这两个城也在说上帝要怎么样审判这些犯罪的人，因为这两个城后来是有很特别的方法被神审判的，就是火从天上下来啊，他不是被别人攻打，他也不是因为环境不好啊，干旱而慢慢啊衰弱，他是在兴盛的时候呢，火从天下来把他们全烧毁的，所以这完全叫做天的审判啊，上帝的审判。OK， 所以犹太人以这个名词来代表很严重的罪，就遭受上帝严厉的审判。好，基督用这个话来讲那些不听福音的犹太人，听起来好像很奇怪，对吧？因为犹太人没有像外邦人那么坏，我说的是行为了啊，他们在行为上，他们还算是有很多的规则，还算是做了很多所谓律法上的事。比起外邦人来说，犹太人应该好很多。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用这个字来说他们？说连索多玛、俄摩拉都好过你，要受的啊，你们还要重过他们要受。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其实是一个字叫做感恩。犹太人有这么大的福分啊，有神的儿子在他们当中走来走去，天天从旧约到新约都在听福音。以前是从先知听的，现在是基督亲口说的，但是他们却拒绝，所以他们不感恩，他们忘恩，就导致他们的罪大过索多玛、俄摩拉人的罪。那所以我想问大家了啊，这种人出现在哪里呢？他只会出现在教会，对不对？他不会出现在外面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安慰自己啊，索多玛、俄摩人在外面啊，特别是在那些出名很糟糕的道德沦丧的城市，不是，因为那些人是没有听福音的，也没有人关心。但是你在教会，你长期听神话，对吗？但是你却拒绝，所以将来按上帝的标准来审判，你的罪是远远的大过索多玛、俄摩拉人的罪。不感恩不是小罪来的，不感恩是上帝的尺寸里头，你可以说是最严重的。 因为它最后可以变成是亵渎，对吧？你把上帝的恩典讲成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真的是圣经说我们领受的多就要付出的多，是因为上帝给我们很大的福分，他就要求我们向他来感谢。敬拜就是其中这一块很重要的啊，这等下我再讲啊。不过 我常都讲瑞士的信徒常忽略这个对上帝的敬拜，其实就反映出这里很多的人其实是不感恩的 ，OK， 或是忘恩的。好，我先讲完经文，我最后再讲那里了。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当门徒把七十个人派出去之后，基督是不是给自己去做一下渡轮？说啊，我到马赛去了啊，你们去，我去休息一会，是吗？我们看耶稣在做什么。第十一章第二十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啊。好了，他也讲类似的话啊。不过我们知道，耶稣差派人出去之后没有自己休息啊，其实他也忙啊，他也继续做，他反而是做那些更难的。所以基本上门徒出去呢，如果你看下午的我要讲的经文呢，他们回来的时候都很高兴的，因为好像发现他们只要一讲，人家都愿意听啊，而且他们一赶鬼，鬼就走了。所以门徒出去的都是容易的地方，耶稣都点了一些就是预备好的地方给门徒去，但是那些刚硬的地方谁做啊？耶稣自己做啊。所以耶稣传道的对象呢，导致了耶稣要给他们一个咒诅啊，就是这里要讲的啊。OK， 所以耶稣基督他每次传道，他用真理讲，连最后他也用神迹来见证他讲的是真的。OK， 这是我们一向来都要从圣经看见，也要坚持的一个原则啊，就是神迹不该发生在话语的教导之前啊，不然神迹就是只是一种怪现象，它不称为神迹。中文的神是很特别啊，我们有时候说啊真神奇啊，那跟神无关的，因为它叫神奇嘛。神奇讲白了叫 wonders 可以翻成是怪事啊。所以真的讲是神迹，是神的作为的意思。那上帝做事呢，不会在他说话之前的。OK， 我再说一次啊，这是圣经的原则啊，就是上帝做事不在话语之前的，他是先讲，他的作为呢是要证明他讲的是真的。所以神迹本身如果没有话语，它没有价值，它只是产生人的惊叹，哇，这样子好了，继续吃你的面，继续吃你的烤肉。OK， 但是有话语在先，再有一个神迹的话呢，你就牢牢的记得那个话语的内容，好吗？好了，所以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啦，他做这份工作，我们可能觉得一定很受欢迎啊，因为他是老师嘛。但是我们看到他的果效是很差的，很多人都不听了啊。所以耶稣当时就说：“上帝忍耐你们啊。”给你们很多机会听福音，也给你们机会悔改，但是你们的不悔改就证明了你们是没有恩典的人。所以基督讲完这个话之后呢，他就像吩咐门徒的一样啊，就是离开了，就是离开。 OK 啊，所以耶稣基督就在下面啊，我们读一下好吗啊，他跟这个两个城啊，伯塞大跟哥拉逊，他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 OK， 然后后面路加也类似，所以你。我们不需要再读了啊，在这里提到四个名字，城市的名字啊，从地理来看呢，哥拉逊跟伯塞大呢是犹太人的城 ，OK， 另外外邦人的城是推罗跟西顿，基督就故意把这两个，就是这四个城啊，做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推罗跟西顿是出名 很多就是糟糕事情的地方啊，因为是港口啊，所以你们知道水手就好像海盗这样，以前的水手啊，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是不是沉船了嘛，所以他们大醉啊，就是各样啊污秽的事情都在码头发生，对不对？杀人的是什么事都在那，因为大家知道自己明天可能就没有命了。所以西顿跟推罗呢是很出名各样邪恶泛滥的事情，犹太人呢很清楚知道他们不是，但是耶稣基督就说，这样糟糕的城市你们认为无可药救的，其实都比你们还好。为什么呢？他们还有可能被上帝所改变啊。那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要有一个区别啊，耶稣基督并不是说人怎么样去做能可以改变上帝去拯救这些人的一个决定，意思说好像这个人他本来不信耶稣，但是你很努力很努力之后呢，最后上帝看到你这样努力，说好吧，我就选他吧啊，既然你这样用心，我就其实这个比喻里头没有这个意思的啊。你读有，如果你没有是最好啊，但是如果你因为耶稣说，如果说行在你们当中的事，行在推罗跟西顿，他说推罗跟西顿就有了救了，是不是在暗示你说我当时没有做在这推罗西顿做多一点，如果做多一点呢，这个两个城就有的救？不是啊，有的救没有的救呢，不是因为多做跟少做。 OK， 这是上帝的主权啊。这两个对比呢，只是要让犹太人听的，不是跟外邦人讲的，他只要跟犹太人听说，你们是很不感恩的人，是吧？神的儿子在你们当中这么久啊，你们竟然还就是没有一个应有相应的啊，跟这个恩典相应的动作，你们还就是当然虽然没有行恶啊，你们还是就在自己的这种追求啊，或者甚至迷信的当中。 OK， 所以外邦人没有机会听到啊，他们也没有看过神迹，所以他们没有悔改。但犹太人常听到常看神迹啊，这个恩典的源头就住在他们当中，但是他们却拒绝了上帝的恩典。那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说，这段话不要被你用来说去做宣教等等啊，这些经文的根据可以吗？你们有听过人家说，如果我们不去中国传福音，中国的人就下地狱去了，如果我们不去印度传福音啊，印度的人就下地狱。那这个说法呢是用来表达他的迫切，但是他不是在表达上帝的拣选。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你不去传福音，中国不会下地狱的。为什么？因为上帝会叫别人去传福音。 OK， 上帝有方式，上帝所拣选的人不会失落的，是吧？你们明白我举一个例子啊，很多时候我们我礼拜天也可以了，我们礼拜天要跟一个小孩啊，就是他叫香香啊，虽然他是男生啊，香香是3点水一个相信的香，那他是有奇了啊，有奇小弟弟要跟他幼戏啊，那有奇小弟弟看到我就哭了，他怕我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没有 chemistry， 我们没有化学作用啊 ，OK， 好了，你看为什么要跟这个小孩幼戏呢？他听得懂吗？他能够相信吗？那很多时候我们都问这些东西，你问错问题，其实不是跟这个人可以听得懂，或者人有没有能力啊来相信。是跟上帝要不要救他，对不对？上帝要救小孩可以吗？上帝要救一个还没有出生的小孩可以吗？也可以。约翰在母腹里头就被圣灵充满，你敢说约翰不得救 啊？耶稣也在妈妈的肚子，约翰也在妈妈，基本上两个都隔着两道大墙啊，就是妈妈的肚皮，不可能看见啊。约翰还能够因为基督还没出生他就跳跃了，你说小孩不能信耶稣，上帝要让他相信，上帝就给他圣灵充满他，用圣灵来充满他，对不对？好了，回到这里也是这样，我们不能以人的工作来看为是这个果效的一个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是人的工作当然是上帝使用的，但是人的工作不是那个主要啊，人信神 得救恩的一个关键条件。 OK， 是拣选，好吗？好，所以这段经文呢，其实是表达了犹太人的忘恩啊，而不是在讲述福音是怎么传的，好吗？好，我再讲回刚才我说的了，瑞士是我们熟悉的地方了啊，大家都住在这里。那我们在这里，我们都说这是一个啊先进的国家啊，瑞士是西方先进的国家了啊。瑞士人也常以这里的科技啊啊各样的有条理啊，特别啊，你们来这里住，你们、啊、可能你们本地住在这里的人就不觉得什么了。但如果你是从其他国家来，你会发现的确他们对细节的事情是很注意的，那么啊，他们做钟表啊什么什么，这我也不用做不用讲，你们都知道了。好了，这一个国家有这种的特质啊，好啊，我们说上帝很祝福他们啊，因为他们也是他们的国旗有一个十字架，现在不大像了啊，因为它是一样长的，所以有点呵呵不知道是横过来像一个 X 啊。不过 anyway 就说他有这个背景 OK， 他们也把这个功劳说是因为神的祝福。但是一个很明显的啊一个现象，就是瑞士的人多数的人呢礼拜天的时候不在教会的，对吧？你说那么蒙福的地方，岂不是有许多许多的蒙福的瑞士人呢很迫切的去教堂去感谢赞美神？哎，没有啊，我可以告诉你，很多所谓的基督徒的瑞士人呢是不去教会的，或是他很长时间不去教会的。那如果你长时间不去教会，怎么解释你这个行为呢？就是告诉你，你认为瑞士那么好，这环境那么好，这个国家那么兴盛呢，是因为人，所以你不需要谢谢上帝。你明白我意思吗？你嘴巴讲没有用啊！你说我是基督徒啊，我也奉献啊，我也信神，我看不见你去敬拜上帝，我就知道你是以自己为豪，你认为这是你的努力，这是你应当得的。如果你真的是说这是上帝的福分，你岂不是常常要去感谢神吗？为什么你不感谢上帝？所以一个很败落的现象啊，就是在欧洲里头，就是从人的忘恩啊，最后就导致人对信仰的虚无啊，就是他产生很多假的现象，他认为他做一些东西他是基督徒，他有一种想法他是基督徒，连最后结局就像犹太人这样啊，他们就会以上帝的恩典分开。所以让我们有一个警惕的心啊啊，就是圣经让我们看见，连犹太人从小到大都是在信仰当中度过的，他们都可以从上帝的恩典，就是这道门啊，就是被排出去啊。连我们地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这样子的，我们怎么可以在夸耀我们必然就是神所祝福的子民啊？但愿我们常常啊看见啊上帝的恩惠之后，激起我们愿意去向他来感恩，而不是享受这些东西，但觉得啊这是我们祖宗的伟大，还是我们瑞士人本来就是这样子聪明的，我们就是这种的啊素质的人，所以没什么好谢谢的，是吧？啊，除非你这样想啊。OK， 所以其他的国家啊，我也放在纸上了、啊，你们可以自己看了、啊。一些自由的宗教自由的国家，你说在亚洲也不多，但是有两个城市比较特别，一个是香港，一个是台湾了、啊，对吗？啊，其他国家新加坡也算是了 啊，但这些比较对基督教友善的地方，其实那里的基督徒是有很多的自由，可以传福音啊，可以建立教会，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困难。但是往往呢，我们就看不见他们比对岸的信徒更加热心。我说对岸就是大陆了啊，大陆的信徒呢，虽然不谈不上迫害，但是还是有许多的限制，对吗？但是为什么他们比这两个就是外面哈、啊、自由的地方更加热心呢？因为里面那批人呢很相信他们所得的是上帝给他们的，外面这批人不热心呢，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所享受的是他们自己的成果，所以他们没有需要，或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需要向谁去谢谢的。敬拜不是学东西啊，我 跟一些瑞士的人谈了，他们认为他们信了主很久了啊，他们什么都听过了，他们觉得牧师也不大会讲道啊，就是教会啊就是乱乱的，他们觉得哎呀在家里更好啊，自己就是清静更好啊，自己哎，敬拜不是你学东西的地方。很抱歉，如果有人把讲台当成是上课的地方的话呢，这是因为呢大家平常没有好好读圣经，所以牧师不得已就把讲台当成是课堂。敬拜是你感恩的地方， OK。 所以如果你不明白敬拜是感恩，就表示你从来不感恩，你在家也不会感恩，因为一个最明显感恩的事情你都没有参与嘛，这是指定的。所以你到教会去，你不要太管说牧师怎么样，教堂怎么样，人怎么样，当然这些你都知道，但是它不是你最大的目的。你最大的目的是到那里与其他的人一起感谢神赞美神，这是你欠神的，你是欠，你不去感谢神你是强盗，你是贼，你拿了还当是自己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在神眼中是祝福的人类的。在街上走啊，礼拜天啊去爬山 ，OK， 就是走过教堂也不愿意进去敬拜上帝的人呢，其实是一个不高尚的民族来的，很抱歉，一个不敬虔的人 ，OK， 可以吗？啊，当然你要教导这些人呐，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朋友，我们要常告诉他们说，敬拜的目的不是去学东西的。Okay， 记得不是为你自己去的，是你要为了感谢上帝回应上帝去的，好吗？啊，好了，我快点了哈，我们是几点吃饭？啊，但是回应是几点呢？啊，是现在哈。OK 哈，我还有多久了？我还有多少张？哦，很快啊，很快很快哈，要完了，再十分钟啊，我很快的啊。OK， 我快点讲了啊。所以基于我讲回那个拣选呢，其实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太多去谈论，因为上帝的拣选圣经说是他的奥秘了， OK。 所以如果你说为什么神不救这个人他救这个人呢，你找不到一个理由的，只是你要相信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会完全的满意，因为你知道上帝的拣选是出于他本性的公义，我们是不会失望的，可以吗？啊，我是说你不要在地上的时候呢想要去用现象去解释怎么样的人是得救的啊，因为这样的人是神拣选的啊，所以我们要产生这种人多一点啊。你找不到，每个人信主你去问都很个别的，哎，有的从这个情况来的，有的从那个情况来的，所以没有一个特殊的一种方式可以制造基督徒。所以你就相信有的人你觉得他很好，但最后上帝没有救他，是因为上帝有一个很正直很公义的一个方式，将来他让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满意的，好吗？所以我们不用在这里去推测啊。OK， 那行义能刚才我前面解释了，义能是在教导之后的啊，如果没有教导的义能是怪事啊，是 wonders， 它不是神迹啊，这我也不再多说了啊。披麻撒灰，这是一个悔改的动作啊。在犹太人的社会里头呢，他们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外在的行为，表达他们内心的懊悔。就好像他们上法庭的时候啊，他们要有一定的一种表态哈、啊，就是如果你是杀人犯啊，通常都会，我不知道是不是装了，不过通常我看这些照片啊，就是本来都是什么大官啊，什么都是很风光的啊，连一被双规之后，哇，都是光头啦，就好像很消瘦，很没光彩。你说哇，在监牢被虐待成这个样子啊，有可能啊。但另外呢，其实这是犯人的姿态来的，对吗？如果你被告，你还穿一个这个一个特别fashion 的衣服哈、啊，还放了一个大帽子，把脸盖一半，去到法庭，你认为法官一看见你，他说你像犯人吗？对吧？所以你明白当时披麻撒灰不是一个服装，只是呢，他把他内心的世界表达在外面， 以致当他跟上帝求赦免的时候，上帝赦免他们。那当然我在说上帝不是因为他的这个服装啊，是因为他的内心有悔改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可以吗？啊，所以这里我放一张经文，不懂你们跟得上吗？是在约珥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读一下好吗？他说，这就读先知约珥所说的，耶和华说，既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那撕裂衣服也是一个悔改的动作来的， OK？啊，表示什么？表示你撕碎了啊，表示你伤痛了。但是约珥说，不要装啊，不要只是撕裂外在的东西啊，说要真正要撕裂、要悔改的是内在的。上帝看的是人的内心，可以吗？啊，好了，我再讲下去，后面两句就结束了啊。啊，这里就提到啊，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加百农啊，他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到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还比你容易啊，容易受。那这跟前面讲的很相似，对不对？对，耶稣基督连加百农也讲，你们知道加百农是耶稣基督在北部传福音的时候一个最常去的地方来，对吧？你们听过很多的记载，教导都在加百农发生了。反而耶稣基督要责备加百农，为什么？也是这个原因，就是加百农常有基督的同在，但是加百农的人却不感恩、不悔改啊。所以他用同样的方式说：所多玛这个城，虽然你们都觉得他应该被毁，但是基督说啊，如果当时用那么多的神迹在他们当中，他们还可以存到今天。那这不是说上帝后悔没有派多几个天使去讲道啊，而是在反映人的不感恩。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上帝审判所多玛跟俄摩拉是要达到他的荣耀，所以上帝没有要改变让这两个城有不同的结局，因为他所做的结局是最好的结局。但是这里的说话呢，是要表达说加百农的人很不知恩啊。我一直讲这句话，我希望我们今天听进去啊，就是我们都是老信徒，对不对？但是我们常都知道，比起我们应该追求的，比起我们应该摆上的，我们可能也被扣上了不感恩、不知恩的这个罪名。不要常以为你比别人好一点就 OK 啊！你的水平降下来了，因为你只是跟瑞士的人比啊。你去跟一些受苦的地方的弟兄姐妹比，你就知道你是很不敢的，对不对？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你跟瑞士一般的人比，当然啦，他们一年才去教会一次到两次，你一个月来一次，你都比他们好了，对吗？啊，你听到也比他们多，你觉得自己也不错了。但你不要比这些吧，你去比很多。在苦难极危险的当中还是坚持信仰的人，你就知道啊，我们真的是太过安逸了啊，太过体贴自己了啊。所以我们希望上帝有一天不会跟我们说某某的城啊，我希望不是苏黎世了啊，某某的城啊，如果这些的话、这些的道跟恩典行在所多玛，他们早就悔改了啊，但愿我们真的是向神来回转。好了，结尾最后一句话，从第十章的十六节啊 ，Let's come to the last。他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拒绝我的就是拒绝那派我来的那。这是跟前面很像啊。啊，基督在这里说听从、接待这些用语呢，都是在指对门徒的一个态度啊。通常圣经说接待呢，真的是接待啊，就是让门徒吃啊住啊。听从呢，是指到听门徒所讲的道， OK。 所以听从不是听力的问题啊，就是你能那个重点是那个从啊，就是顺服的意思。所以你能够听，但是你不能顺从呢，其实这个不叫听从，这是没有果效的。你光听得懂中文，但是你听的东西不影响你，不改变你，这不算是听从。真正的圣灵的工作，上帝把信心给我们，是让我们可以顺从我们所听的话。这也是我们基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OK， 所以你我们都可以自己检验自己啊，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有多少的部分是听从了、顺服了上帝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就是圣经说的敬虔。敬虔不是上教堂，不是奉献敬虔这样简单，敬虔是指到你对神顺从的态度有多少啊，这也是你一个真信心的一个证据来的，可以吗？啊 ，obedience 啊，是一个信徒的记号来的。好了，基督按照上帝的旨意建立了教会，连他把教会就交给这些渔夫了。我说第一代了啊 ，OK， 第一代的人很多都是不起眼的人，连反而就让那些很有身份的那些想追求名望的人呢，就拒绝了这个福音。基督就宣告了这个严厉的审判，他将这些人排在救恩的门外啊。我的意思是说，你今天这样讲或许还是可以理解，你说我们教会好歹也有很多人是有受教育的啦哈，我们也有身份有地位的，所以你听这句话你觉得对，听从我们执事长老讲道算是听从神的，拒绝呢算是拒绝神，你可能还可以做得到一点连贯。你把这句话放到当时啊，彼得、约翰、雅各这些人，你说当时的犹太人听到彼得讲话态度是什么？他是谁？什么时候轮到这个彼得来教训我们？他是谁啊？所以那个时候的那个反差很大很大的。但是耶稣却讲了这句话，他说如果你不听从一个很被人轻看的渔夫讲的福音的话，上帝说你是拒绝了他，就是基督，也拒绝了上帝啊，那么严重哈。OK， 所以上帝把这个算到他们的，就是算到上帝自己的身上啊，就是拒绝是拒绝的神。所以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啊，愿意接受上帝借着人给我们带来的教导啊，因为那些上帝啊对我们的这是上对我们的一个顺从的一个考验，可以吗？同时候也安慰我们侍奉主的人啊，有时候我们因为看到人家抵挡我们会灰心嘛，然后像你们今天可能抵挡不会是同事啊，但很多是家人啊，我们的家人有时不会啊因为我们的福音的见证而有一个好的果效啊，但是基督也告诉我们说放心，你所做的也被算为是基督所做的果，因为他们所拒绝的基督看为是拒绝神嘛，所以你所做的也看为是上帝要做的事情啊。所以当然我们可以存着一个正确的心态了啊。我去年我讲完了，但我就讲一个 comment 我就结束啊。就去年我们也有讲这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跟亲人传福音的时候，有时我们是被情感推动的，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家人都上天堂，以后在天上啊，姓陈的会多一点啊，姓赖的会多一点，姓啊，你就希望你的家人都在天上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希望你的狗也可以上天，总之你就希望自己的东西全部搬上去就是了 ，OK？ 那这是情感的部分，但是传福音呢，一个最终的动力不是情感，传福音最终的动力呢是上帝的荣耀。所以上帝的荣耀就留了一个空间，意思说如果有一天上帝没有要拯救我们的家人，但是上帝看审判他们的罪为他的荣耀的话呢，我们也要顺服了。虽然你不愿意，虽然你觉得为什么不是以拯救来彰显荣耀呢，我们不能明白，因为这是上帝永恒的他的荣耀的计划，但是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情感因为我们就取代了啊，好像我们强硬的跟神说你必须救他们比审判他们更得荣耀，我们相信上帝有他得荣耀自己的方式，是吧？所以你这样，其实你这样子想呢，不会让你更冷淡去传福音，其实你会更迫切，很多时候让你冷淡就是你太多想你自己啊。所以我也是跟弟兄姐妹知道说哎，累了啊，不讲了，他们不要听的了，其实你的那个灰心啊，就是因为你看见人拒绝你嘛，所以你太爱你自己啦，你太体贴，就是你自己的那种付出啊。但是你把这个转，你说，哎，听不听，成不成， 是他的荣耀。如果上帝最终要不成，就是不信来彰显，我也顺服，所以我就不再很害怕或是很担心了，我就尽量的讲了，对不对？我就尽量的做见证，因为最终不是我的努力来改变什么。所以我想那个时候可能你开始会看见那个听你讲福音的对象有态度上的改变，因为他也觉得反对你没有用了。以前他反对你呢，我坦白说啊，我问一些人，我都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儿子啊女儿跟家人传福音有困难，爸爸妈妈都很反感的。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反感耶稣，是因为他们对你有意见。 OK，你诚实啦，当然我不是讲任何一个人啦，我说你自己诚实。很多时候他们都没有听你讲完福音他就反对了，因为他对他来说你讲什么，袜子都没洗是吧，吃饱拍拍屁股就朋友来就跑啊，老妈从早上坐到晚上你眼睛看见没有，他心里面一堆，但是他不讲出来，因为他做妈妈嘛，他不可以讲，讲了人家说啊妈妈这样小气是吧，存在里头。连你现在转一个身来做基督徒哦，来跟妈妈说，妈你是罪人啊，你那怎么扛得住啊，你再不信啊你要下地狱啊什么，我关心你才跟你讲的，你妈没有听你讲东西，她就说你讲什么，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呢，她是拒绝你，不是拒绝耶稣啊，她是不愿意听你讲耶稣，因为从你口出来的耶稣很不像。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做好，当然很多的不好的见证是我们自己那时还没有信主，或是我们自己不清楚信，所以就打下了一个很坏的印象，对不对？然后来我们要谦卑啊，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啊，能够让我们的父母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有时候你没有了那种很自私的那种情感的推动力，反而也会让你妈妈觉得说，诶，你好像没有他没有意义去反你，他觉得反你没有用了 ，OK？ 然后他觉得他不给你带来痛苦，他也不可能再给你带来挫折感。或许那天他在开始真的听福音，他在开始听啊，原来这是对我的，这是跟我有关，是吧？所以我想，上帝真的是很有智慧的啊！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最终都要达成他最后的目的，所以让我们能够带着敬虔的心来做他的事就好。好了，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虽然时间不够，但我们求你给我们有恩典继续用以下的时间来思想你自己的信息也求圣灵透过这些的分享在我们弟兄姐妹心中继续的工作，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出我们与世界的分别，也让我们愿意对天国有一个真实的盼望。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不陷入自己各样的虚幻好像以上帝谈条件或是要用各样的努力来促成我们的心愿，而是因为我们明白上帝你在各样的事上你都要彰显你最大的荣耀，我们作为爱你的一个儿女，我们也愿意顺从，就在各样的事上随着圣灵的感动就尽上我们的本分。主啊，你自己的安慰临到每个人的身上，也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你唱诗吗？有一首诗歌，好，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再